然后呢，当那无花果树在里面开花的时候，慢慢慢慢，你看在那采蜜，最后这个无花果树慢慢就成熟了。弟兄姐妹，这时候，这是国度的隐藏性。我们不是没有开花，无花果树的特点就是它也开花，它也结实，但是没有人能长成。在整个成长过程里面，只有神自己看见。这叫什么？这是无花果树。这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那么什么是葡萄树呢？葡萄树是神对于葡萄的所要的，不是它的果子。等到葡萄啊真的长成又红又圆的时候，你知道很多的这个画家都愿意拿葡萄来做标本的，那个应该是葡萄一生最骄傲的时候。但是听说就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全家就搬到葡萄园去，然后就把这又红又大又骄傲的葡萄就从葡萄树就拿下来，然后放在井栅里面，他们用脚来踩。没有多久以后，那葡萄成熟的时候是他生命最丰富也是最美丽的时候，结果因为经过压榨，你看见慢慢慢慢外面衣裳被剥夺了，美丽破碎了。弟兄姊妹，当你看见那个酒榨里面那个葡萄好像失去了他的自己，但是同一个时候，就从大酒池就经过一个水管就到了小酒池，从那里就在冬天的时候就把这些葡萄酒就像长江的河一样就源源的不断就供给贫穷的大众。那弟兄姊妹，这时候就是葡萄树。我们主也是，你记不记得我们主他说我是真葡萄树。这是为什么他可以把水变成酒。你知道说主说我是真葡萄树，那什么意思？那就是说葡萄树，神创造葡萄树，它有一个标本是根据真葡萄树做标本，所以葡萄树的故事是要衬托真葡萄树的故事。那么好，葡萄树的故事是什么？你看见葡萄树不是四个月的故事，刚开始发芽，刚开始发苗，然后葡萄慢慢就长大。在葡萄成长的过程里面，它从地里面吸取水分，从空中吸取水分，这个水就经过了葡萄，最后呢就变成酒。所以葡萄的故事就是经过四个月，水最后变成了酒。那一次我们主耶稣当他把水变成酒，他证明说他真葡萄树，他在几万分之一秒里面水经过他，结果就变成酒。所以谁说葡萄变成酒是违反自然定律？没有，主耶稣第一个神迹是什么？第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酒。好了，那个时候他告诉他的妈妈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什么意思？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什么意思？我们主是真葡萄树，他来真的要变酒的，不过真的变酒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些人为什么要把水变成酒呢？因为他妈妈告诉他说他们的酒已经用尽了，所以我们主要等待有一天这个世界的酒真的用尽了，那这个时候他要把水变成酒。所以到了约翰福音十二章，果然有人西律利人要见耶稣，那这是主所明白。如果希利利人、希腊人，他们花了500年要把人间变成天堂的话，他们如果都失败的话，那证明说他们就果然用尽。所以主耶稣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什么意思？现在他可以上十字架了。十字架乃是无情的酒榨，然后经过酒榨，经过十字架，又怎么？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他的生命就释放。所以今天我们只是把美酒留在后面。那弟兄姊妹，请记得，这个生命就是这个国度的生命，国度的生命乃是十字架的生命。我们主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的主这个世人呢，把我们主推到十字架上，让他经过头三个钟头， 头三个钟头，主耶稣乃是神的儿子，所以他那时候父啊赦免了。那个时候人做的最最残忍，人恨到最高点，神也爱到最高点。但这个不过是第一领悟，他能走第二，他能，这个不过是第一张脸，这个不过是第一件衣服。在后面三个钟头，我们走第二领悟，我们走主转过第二个脸，我们主给第二件衣服。不同在什么？头三个钟头是人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后三个钟头是神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你明白吗？这是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良米，十字架原语是第二个衣服，十字架永远是第二张脸。这什么意思？当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问你一句，到底神要不要听父的祷告？他为他的仇敌祷告，你看见，为逼迫他祷告，他遍体鳞伤，他就为这些打他的人、骂他的人、责备戏弄他的人说，父啊赦免他们。他能为仇敌祷告，你看那个爱是完全爱，那你不止如此。你现在要看见一件事，就是当他说父啊赦免他们，那么好，父到底听你的祷告？如果父真的听他儿子的祷告赦免我们的话，那神就不公义了。神怎么可能平白无故的就赦免一个罪人？不能的。他有爱，但他没有义，所以怎么成全神的公义，又能成全神的爱呢？只有一个办法。所以现在在后面三个钟头，我们的神要亲自把他的儿子压上，是我们的神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有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个谁呀？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犹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为什么呢？如果犹大不爱不卖主的话，我们的主就不一定十字架，不定十字架就没有救恩。所以犹大多少有几分功劳，没完全错，犹大一点功劳也没有，因为犹大最多像比拉多一样把主钉在十字架上，这还不是救恩。你看救恩根本不可能来到。但是感谢主，就是与主为我们祷告，父听了这个祷告，所以现在呢，我们的神要把他压上。所以等到神举起他愤怒的杖落在他儿子的身上，你看神的公义满足了，他站在我们的位置上，所以一面满足了他的公义，一面满足了他的爱。弟兄姊妹，就在那个时候，所以实质，这就是十字架的爱。现在大家明白吗？我们讲到不要与恶人作对，走第二个路，给第二件衣服。我们也讲到要为仇敌祷告。弟兄姊妹，这是怎么回事？这是葡萄树的故事。我们的主经过了葡萄，经过了九章，弟兄姊妹，人拆毁他，人压碎他，但是呢，他源源不断的把生命给我们。这不是第二章是什么？这不是第二章是什么？这不是第二件衣服是什么？这不是完全的爱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经济是代表我们的肉体，但是你看我们的主为什么能讲山上的教训？谁配讲山上的教训？他自己就是活主山上的教训的样子。所以难怪有人告诉我说，除了神的儿子之外，有谁能够实行山上的教训？这个问题也就是他的答案。答案是什么？除了耶稣基督之外，神的儿子之外，没有一个人能办得到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神，这是葡萄树的生命。所以当当这个保罗要寻到我前面，他说我交奠的时候的，什么意思？因为古时候你献祭的时候，献燔祭的时候，一定要拿一杯的葡萄酒倒在上面，不要忘记。保罗经过一生，他葡萄果然成熟，然后经过压榨，就是那一杯的酒。那现在保罗应该喝这一杯酒吧？这个时候，最后他还是把这个葡萄酒倒出来了。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倒出来的生命。 这就是三山的教训。所以就是为什么三山教训那么荣耀，因为讲三山教训那位主是何等荣耀，他是葡萄树，他也是无花果树。反过来我们这些充满肉体的人，我们有一个可能可以把山下的教训把它放大，门路宽了，路很宽，你可以得到很多跟随你的人，但是不选择是谁在那里掌权，是经济肉体在那里掌权。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什么叫做天父的旨意？山上的教训。为什么凡喊称我主啊主啊不能都进天国？因为有人已经把窄门弄宽了，把窄路弄宽了。到那日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们的赶鬼，奉你们行许多的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称许，原文不是不认识，不称许你们，你们这些不法的人离开我去吧。什么叫不法？肉体就是不法，因为肉体从来没有顺服神，从肉体喜想讨神的喜欢，但从来不能讨神的喜欢。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充满肉体的人就是一个不法的人。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哥林多的教会是恩赐最丰富的，但是哥林多是个肉体的教会。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恩赐多了，功用多了，弟兄姊妹，我们就进天国。进天国是谁呢？是遵行我天父旨意。天父旨意就指着山上的教训来说。所以你看见这里的排他性很清楚，讲到这个路不能宽，门不能，这个路不能弄宽，门这个不能弄宽，这个门窄门也不能弄宽，所以给我们看肉体是要把它弄宽的。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是，当肉体作祟的时候，很明显的这个山上的教训走的样子了。然后最后两等根基。第二十四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我这话什么话？是山上教训的话。所以弟兄姊妹，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太重要的地方，凡照着这个话去行的，现在不说听啊，就好比一个聪明的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这个磐石就指着山上的教训说，你如果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撞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教会历史就是这个证据，你看见了？因为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他们把磐石就建造在主的话上，山上的教训上，结果呢，那个房子怎么样都不会倒的。凡听见我的话不去行，我这话指的山上的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请记得这里的聪明和无知和聪明的童女和愚昧的童女是同样一个字，完全一个字。第七章讲一个聪明的人，一个无知的人，其实在原文就是一个聪明的人和一个愚昧的人，然后到了后来就变成聪明的童女和愚昧的童女一样的。然后凡听见我就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愚昧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弟兄姊妹，不是磐石，他的房子不是盖在这个山上的教训基础上，所以雨淋、水冲、风吹撞撞那房子，房子就塌了，并且倒塌了很大。这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有的人建造五尺，他拆了三尺。原因在哪里？我们不是不殷勤，我们不是不建造，但是问题是你盖在什么地方。所以弟兄姊妹，讲到天父的旨意，很明显的这里是说到山上的教训。所以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聪明的人，不像他们为师。那么弟兄姊妹请记得， 这里两等根基也是讲到国度生命的排他性。为什么？很明显的定制，当你在这磐石上建造的时候，它就是稳固的风吹根。